爱、很和蔼可亲的，让大家有一个这种感觉的时候，才能开始做下一步。那确实，我花了差不多花了五年的时间，我才想到说可以开始做门徒训练。我不是没有门徒训练，还是有，我用大使命的那一套书哈、哦、在做。可是做下来的结果是，大家都在赶课程，啊，就恨不得本来那一本书十二课，比如说做十二课第一本书第一阶段新生命来讲，他就是。大家在赶课程，恨不得老师每一节课就是花半个钟头就把它讲完了。这样的话，其实到最后我才发现呢，课程是教完了，可是大家得到的并没有得到生命，并没有得到生命，得到的是知识而已。啊，得到是头脑越来越大，然后会讲道理来教训别人，但是你回头看他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哈，就没办法让人家会感动。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所以耶稣其实事实上他也在很这样很亲切的在做这些事情啊、哦。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一段啊、哦，第一段就是耶稣改变形象啊、哦，耶稣改变形象。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啊。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已经回到光光洁白的花，地上飘过的没有一个两条的那样白。突然有一粒啊，从摩西地上的光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夫人周围照一看，再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记在心里，以此议论从死里复活甚是什么意思。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哈，其实门徒，你看耶稣他接触的人，他可以一下子喂饱五千人，然后五千人以后再缩小一点，然后可能有人认为他是基督啊，有在跟随他，最后他选了十二个门徒。可是十二个门徒，你看人的关系其实跟这个关系很像，你的关系是一圈一圈的往外推出去的，也同样的是一圈一圈的往外进来的哈。所以到最后，这三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是最得耶稣的欣赏，他可能算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门徒。然后他带着他这三个心爱的门徒上山啊，上山。他带他去上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自己非常清楚，跟神的关系也是非常清楚，看我们到底是在哪一层中间啊，哪一层中间。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很接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是彼得，或者是不是雅各，或者是约翰哈，这我们自己非常清楚哈。等到上去以后，那个他们是有看到了三座棚，你知道哈，三座棚，三座棚的时候，他说。看到三座棚，三座棚的时候，那个彼得就很高兴啊，他说：“那我们来搭建三座棚好了，一座为你啊，就耶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这样，他也很高兴。那一般有时候我们也会一样有这个毛病啊，我们一样有这个毛病。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一座是为摩西，一座是为耶稣，一座是为以利亚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三座是不是一样高的？会不会感觉？还是在彼得的心中，他们三个是等量的，还是等分量的，还是没有？
耶稣还是第一。
你认为耶稣还是第一？然后
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按顺序。
你认为他是按顺序的？好，有没有其他想法？
当然在我们来看是耶稣是最高的，因为他是神， 但是在他的门徒就不一定那么想，可能门徒会认为摩西，他们比较崇拜摩西，是吧？
他们比较崇拜摩西，
所以他们这样子一建议啊，这个建议是说实在话，就是他们不明白神，他们好像把耶稣跟摩西、以利亚，如果说看为平等，已经很不错了。
你认为他们把耶稣还看得更低一点？
他们可能会把说三座棚，他们的意思可能是认为是以平等来看。
以平等来看哈，对我个人感觉也是他们在以平等来看，那其实事实上不应该这样。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常犯的一个毛病，有时候我们常犯的一个毛病。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把那种宗教人物，很有名的宗教人物，然后我们会把它看成有时候比耶稣还大，好，比耶稣还大。
他这个是有年度的人，因为摩西是颁发律法的，律法代表律法，他这个以利亚是代表先知，他耶稣是代表救主的恩典，那个是不一样的。
代表什么？
恩典。
恩典
救赎主嘛，
救赎主。所以你认为三座是不一样还是一样？他在彼得的心目中
应该是主大，
应该讲哦，讲是主是最大，但是他们为什么是摩西啊跟以利亚？摩西是颁发律法的，
那如果是
也是先知嘛，所以耶稣是弥赛亚嘛，万王之王啊，万主之主。所以应该来讲是耶稣是神，是万有都大，但是他们为什么会举三个说大三个本，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三个点不一样嘛，律法跟先知，那没有办法来讲跟耶稣君王来比，因为他是全能的神。
因为这里是彼得对耶稣问耶稣。所以耶稣他是针对的主，所以他说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他还是主要为主。那另外那两个是一个律法跟先知，没错，律法跟先知是为主做见证。所以在彼得心里觉得说，哎呀，这个主先把主跟主讲好了，你一座，然后他们两个各一座。
在彼得的心目中，就是说，把这个新旧约就联合在一起。
这边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如果说我们认为只有以主为大的时候，我们一般基督徒会犯一个毛病，就是说，我们看到基督很高兴，有时候我们也会把某一个事跟物把它拉上来，跟基督相提并论。现在彼得就在这个地方是把摩西跟以利亚把它拉起来相提并论。其实事实上，应该在他的心目中只应该建一座棚，就为耶稣，
单单为主，大家其他都站在那里。
对，大家其他都不应该站在那里。这是
站在旁边，
对，
我觉得就是
应该
啊，这就是
有圣洁，
只见耶稣一人吧？
哎，只见 对，最后就是只见耶稣一人啊，最后就是只见耶稣一人，
哎，
这是
剩下耶稣。
对，
我觉得彼得他在这里之前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对，
但是我觉得他。虽然他是这样讲，但是他心里面还是没有100%把基督当成永生神。为什么？
对，
因为当耶稣被抓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因为他心里面还是有疑惑，所以他会三次不认主。所以我觉得他把这个每一个人就是摩西跟以利亚跟耶稣，每一个人在他心目中都有建立就三给他，但是我觉得他不一定是把耶稣高级，
不一定，
因为犹太人很就是 很尊敬这个摩西嘛，因为摩西把犹太人从那个埃及里救赎出来，所以他如果他真的是刚才好像
只是
王师母讲的，还是王牧师讲的，就是说那个如果他心里面只有把耶稣当成最大的，他应该只有一座山给耶稣而已。
是这样没错。所以你看哈，我们再读全部来再读，我们再看一下，知道他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正好我们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跟着后面写的一句话，他说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已经有一点，这一句话已经有一点暗示彼得好像已经在高兴到已经在胡言乱语了，已经在胡言乱语了，已经在。可是跟着又有一个又一个景象来给我们，他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然后从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听他，意思就是说你必须，我们要听见神啊，看见神，听见神，我们才会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一个表象，看到他们三个人，三个在那边露脸，然后很高兴，然后我们就胡言乱语了，那事实上我们真的要了解，要听他，才会对主会有一真正的实战啊，真正的实战。所以我们必须说穿了以后，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平常生活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回到内心来问自己，在里面做王做主那个声音是跟我们讲什么。我们一定要听得懂这个，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听得懂这个。所以每次我在讲道的时候，我们会有讲说，你们请你们不要争吵，请你们安静下来，回到内心来看看你自己，听听你自己那一个在你里面的那个主的声音是怎么跟你讲话的。一般人如果说他灵性不够的时候，他就算他权位很高，他在教会当主席当什么什么，可是到问题来的时候他没办法处理，会产生争吵啊。这就是为什么这边说你要能够听他啊，听他，然后听他，如果你真的能听他的时候，门徒就忽然被看到周遭不再见一人了，只看到耶稣与他们同在啊，只看到耶稣与他们同在。所以也就是说，一个属灵的人在他一个长进的过程中，如果他可能会看到外在的事物，他可能会看到那个名嘴，他们可能会看到名牧师来讲道，然后会像一般粉丝一样追逐的跑啊。我们教会就有一个会友啊，他是会追逐的某一个牧师，只要听到他到 LA 来了，今天在台湖讲道，他就要到，管你今天在教会在做崇拜，他就要赶到台湖去听到，下午又听到在克莱蒙在讲道了，他又跟着开着车就跑到那边去听。就是有的会有就是这样，那他自以为他很属灵，但是他只要听那一个名嘴牧师讲道。那这在今天我们在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我们千万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哪怕你同时让你看到三个形象啊，三个形象，可是最后我们还是只能见一人，那个就是耶稣啊。在这边，这耶稣变脸带这么一个信息要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外在的形象，我们外在看人的东西，然后放开来，回到自己的内心来看看自己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当我们理解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或者有断裂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悔改啊。这就是这个带来给我们一个思考啊。第二个，我们来看到就是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的，就是接待我了啊，就是接待我。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啊，这个故事已经听了很多遍啊，听了很多遍。我画红线的这个哈，我读给大家听啊。他若有人愿意做首先，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做众人的用人。这个对于教会来讲，对于我们在一个团体里来讲，如果我们是一个主席，我们是团契团长，如果我们是执事会主席， 我们千万的一定要记得耶稣讲的这句话，甚至我们是牧师，我们也要记得是这句讲的话，就是说你愿意做首先的，你必须要做众人的幕后，要做众人的用人，这是我们必须要记得的。可是我们往往我们的人就不是这样，我们人往往是我们老我会突然就跳出来，就认为说我是一个掌权者，我不能失控，好，不能失控。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活在我们自己老我的生命里面。那其实事实上，解决教会的纷争问题和解决一个团体纷争的问题，你一定要记得，不是怎么样去评判公平与不公平和对不对，其实是要成全那个人，有出问题的那个人，尽量让他生命能够成长。好，如果他属灵的生命成长了，那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些问题就。那我们再来看看，耶稣其实是很实在的一个人哈，他就把一个小孩子领过来，就站在门徒的中间，然后又抱起他来，然后对他们说：“你看看这样的一个举动。”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记得的，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不是靠我们的嘴巴，其实是靠我们的行动啊。就像耶稣一样，他把一个小孩子领过来，然后把他抱起来，让门徒们看，看完以后告诉他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的；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的，乃是接待那差我来。就是说，我们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哈，一切都是在神为中心。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爱基督，我们不但要爱神。我们也要爱我们周遭每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乞丐，我们都要爱他，我们都要爱他，这才是我们真正对主的一个态度啊，对主的一个态度，同样也是对自己负责的一个态度啊。所以耶稣他会特别提出这么一个小孩来啊，给大家看。那我们再看到差遣七十个传道人啊，差遣七十个传道人。是，请说。
那个大家都知道门徒训练重要，
是。
但是现在一般教会做门徒训练都是上课式的门徒训练，
对，没错。
很少像耶稣带着门徒到处去传福音啊，去真实做服事啊，
对，
去帮助人。
嗯，
好像为什么是教会没看见，还是说大家变成传统，就用教课啦、上课来代替啦、讨论来代替啦，怎么没有行动带他们去，真的去做这些？
王弟兄、文姐妹有没有想法？
我有体验。
有体验。
像我们也是那个小门徒，我们要经过一点的训练，不管我们来神学还是教会的主日学，我们学了当中，我们做基督徒有那个圣灵充满的时候会行出来。所以刚才王牧师讲那个是很对的，学了之后呢，像我们刚才上电脑课，两个礼拜不上了，两个都什么都不记得了，又没有做功课，也没有带那个 logo， 这就是上了课，可是没有行出来，没有再做一次。所以其实很重要。你讲那个，现在教会不是没有，而是先上完之后呢，就好像你大学之后 intern，
在操练，
其实是要的，可是人手的关系，还是各方面的关系，还是有十个人当中做了门徒训练。真的出来侍奉的可能只有一两个，所以还是要时间，还有培养一个羊出来不是一天的。像我看我们在座的比较年轻一代不讲，我们年纪比较大的都在那个要学当中，都已经泡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在学，那学不完的圣经的那个话语。所以做 internship 还是要带，应该两样都做，可是真的越来越少。然后就是，要你又有心灵的充满，你要，像我上次去台福也上了一课，礼拜一的晚上，心灵就很感动。我们这里上课很舒服，我们在那边上课，每一天晚上都哭得要死，心灵充满， 最后一刻那个罗弗里牧师说，谁愿意再一次要再奉献给神，每一个都走出去跪在前面，很感动，每一个都说神我愿意，就是很不一样，那个感觉跟那个每一天都哭得要死的，真的回去自己都要感动， 都会哭。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我常常也在问这个问题，问题来了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哭得很感动，可是当我们离开这个教室的时候，我们还有那个感动吗？我们还有那起初的爱心吗？
你对神那个，就好像你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你接受了，你跟神拉了一个约的时候，你行不行出来是个人，可是你跟人家 promise 了一件事的时候，你要守你的诺言，要去做，要看每一个人，
要看每一个人，但是有的人还是会忘掉，
可是不容易哦，你真的要出来，要跪下来，要跟神去一个 promise， 没有人逼你的嘛。
对，没有人逼你，但是这是
因为在北美的聚会，比较少给弟兄姊妹到前面去，真正的去面对神，面对自己，而是传道人代替他们去面对神，面对自己。用传道人讲的话来感动呼召他们，而不是真正他从里面自愿到前面去祷告，去追求，因为这个空间太少太短，一篇信息下来马上是一条歌来回应，就把他带过去了。如果他听好的道扎心了，那个时候应该给弟兄姊妹机会去回应上帝，不是传道人把他就是代替了圣灵的工作，或是一个诗歌来代替，应该有多一点时间给神，让个人在神面前祷告。所以为什么刘护理院长他做的，他就是在做那一步，他们会流泪啊什么，但是要持续下去，那是一种不但尾声，而且是一辈子的，那需要背后有很多的祷告，而不但只是因为感动是祷告感动，但是回去以后是不是继续感动，那需要很小心很谨慎。保罗才会写，对，
感动呢是感动一回事，
对，
做又是一回事，
那要经过很多的那个，
要经过很多的那个。不过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差遣七十个传道人，这个等于是差遣他的门徒，这其实他在做门徒训练，其实耶稣在做门徒训练，你注意看他的经文他就知道了。那这是以后主要设立了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人在他们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然后就对他们说，要收庄稼的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做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遣你出去啊，他说我差遣你出去啊，他说你们去吧，这是耶稣特别那个。那我们今天回到，我们来看刚才回应王牧师讲的，说刚才说为什么现在门徒训练都是看课本啊，其实这是很不好的东西哈，都是看课本，都是训练。我自己也做过训练，然后就拿着那个大使命的一套书四本书，然后新生命新生活，还有新那做门徒做那个哈，就这样说，就这样教导啊，这样教导，结果下来之后才发现真的就是得到知识而已啊，得到知识，得到方法而已，但是没有实际的去做啊，没有实际的去做。可是耶稣他怎么说？耶稣说他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两两出去哈，两个两个出去去传福音哈，然后到各城各乡去哈。这就是你要实际的去做啊，你要实际的去做。那工作的源头是来自主的差遣哈。那所以我们在做门徒的时候，我记得我很多年前跟郑荣兴牧师，我们也做门徒培训营哈。然后训练完了之后，我们就带那些学生哈到墨西哥去哈，墨西哥密西卡里去传福音哈，去传福音，真正的去传福音，去传福音。那我们就是，但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当牧师以后，我现在觉得就是说，可能在洛杉矶这个地方比较不太容易去发现怎么样去实际的去工作啊，实际工作，比如说你敲门吧，有的会有就不愿意跟你去哈。他说怕危险啊，怕危险，说不能随便敲人家门啊。可是那个时候我带着，郑荣兴牧师，然后我自己开车坐我旁边，然后再带其他的五个 和学生一起开车过去，那我就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从洛杉矶开到密西卡里，你有没有去过？你去哈，你有去过密西卡里？你住一个多月哈，你要开始差不多三个半钟头到四个钟头，你有没有去过？
有，
你也去过哈，看到吗？我们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跟角声合作哈，合作就是每第五个礼拜的那个第五个礼拜我们就去，去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我们是两两去敲人家的门，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真的是，真的眼泪都掉下来哈，掉下来原因是我都不相信说中国同胞在那边会过那么苦的生活。啊，住那么小小，大概这样一间，这样一间里面已经是隔了三个房间，真的里面已经隔了三个房间，就像我们这一间，它里面就已经隔了三个房间。
这样，
哎，那就他们那些大陆同胞去的时候，他说，哟，这个比我们二级县城的那个公寓还糟糕，反正就是那么一个很糟糕的环境。啊，他们在那边干嘛？他们那边就等着要拿墨西哥身份，啊，墨西哥身份拿到以后，能够改变成墨西哥公民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从那边申请一张墨西哥卡，然后可以过到美国境内来，过到美国境内，但是只能到美国境内50迈的地方。所以你看，为什么你到圣地亚哥也好，你到密西卡里也好，在离开当你码表跑50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检查站出现。啊，就是因为他的50迈是他们自由贸易区，所以我们也可以申请一个美国的passport 卡，不是本子。是一个像 ID 一样的东西，你拿了这个东西也可以到墨西哥、到加拿大50迈的地方都不用签证，两边可以自由走行走。他们也是一样，他们拿到以后呢，他们就凭着这张到了墨西哥，这个到了美国来以后，他们想办法就偷渡啊，所以在那边待差不多待5年，都台商人比较多哈，待5年。所以我们那时候一直要找一个会讲台广东话的弟姐妹去，然后你去最适合的哈，你会讲
不会台商话？
你不会台，但是你广东话会讲吗？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这样，
我去的时候那个情况不是这样子。
很好吗？
我一个学生请我过去，他们是当地的华人，讲墨西哥话跟那个广东话，他们很有钱，然后房子很大，然后很多生意，自己也有餐馆，所以每天出出进进。他们开店请我去做老师，所以住了一个月。唯一我感觉到那边就是那个土地有一股那个
味道。
哎，好浓的味道，
好浓的味道。
还有那些人都很热情的。
对对，很热情，没错，很热情。
都是开餐馆呐、啊，鞋店呐、啊。
对，都开餐馆，
很
而且都拜偶像的。那可是我们不要担心啊，我们刚开始进到一个餐馆，老板是拜偶像的时候，我们会很紧张哈、啊，不知道怎么干，不知道他们怎么讲话，不知道他们怎么讲话。那其实不用，其实我们作为
可是他们下一代是天主教，因为他们讲墨西哥语都是
天主
教堂。
对，我们只要跟老板讲说没有，我们来为你祝福你，那他就很高兴哈，他就很高兴说我们为你来祝福，为你向神求，让你生意更好，然后干什么，他们就很高兴哈。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哈，所以他就是说派两两就要出去哈，出去，而且他还告诉我们说，如羊羔进入狼群哈，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哈，在路上不要问人的弯，无论进到哪一家。先要问愿，虽然说愿这家平安，所以我一想到那个时候人家拒绝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跟人家讲说我们来祝福你，他就很高兴啊，他就真的跟耶稣讲得很像哈，愿一家平安哈，若有人当得的平安的人哈，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一家了，不然就归于你们了哈。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要怕人家拒绝啊，我们不要怕人家拒绝，我们尽量为别人祝福就对了哈。所以你们住在那家吃喝所供应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哈，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我们可以再想到就是说，我们做主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得报酬？是不是应该？
应该。
应该。对，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第7节这边讲的，他说应，也就是说，我们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工人得应当是应当的哈。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层，人若接待你们，就摆上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啊，这句话很重要。你知道教会牧师传道人常常跟会友吵架的时候会为什么东西？
会为什么？
意见不合。
意见不合吗？ 跟会友吵架的时候，我们最近正在跟主任牧师发病，然后就是为这个，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就是说，薪水给你多少，你多少吧，就接受吧。这样的，你有如果这个传道人，你出来，你当你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你有这样一个心态的话，你会跟会友很好接触。你会在这个金钱上，你不会，虽然做工是得工价，但是有时候给你什么摆上什么，你就吃什么。不知道你有没有想法？前面有没有想法？
其实牧师是有一个工价的，像什么分地方微嘛。可是也要看那个教会的能力。可是我体会到爱主的，因为都他收多少那个 salary， 其实牧师也写很多 check， 也是在奉献或者去教会。所以其实他也讲得对，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然后你觉得有多的你就更多的奉献，看个人的那个负担跟需要。
对。
因为牧师也有儿子，也要供去念大学了，也是很多生活上有需要。
其实牧师像我们来讲，像我们来讲的话，我们都是拿 check 嘛。那很明显的，你 check 领多少，10%，应该你要再开回去嘛，哈，都没你，或者你没办法对，你没办法对会有那个，这是我们知道说应该要做的工作。所以牧师本身来讲的话，可是有时候牧师会很不服气，然后就会觉得说，我今年是不是应该涨薪水？涨多少？你说要涨多少？
你说牧师的薪水吗？
对。
这个我从来没有去想。
你没有去想，因为你没有当牧师。
我从来没有去想。
你有没有为牧师想一想？
我想的是。
现在经济不景气，利用很多，不要再问加薪水
了。我现在在想的就是
杰西有什么感觉吗？
我觉得就是祷告。
就是祷告。
也不要去跟人讲，就是祷告，神会供应。
神会供应。
是。
这是
今天一直在昨天到今天一直在有那个感动，圣灵在感动，然后心里面很忧伤。
是，
现在就看了这个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做工的少。对，
我昨天去参加那个聚会，讲到那个财主跟那个拉萨路，他说那个很多人以为这个地狱是空的，其实地狱充满一些不愿意悔改的人，甚至那个财主他已经在地狱里面，他还是以自己为义，以自己为中心。那我每一天都到我们大陆那边去传福音，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受伤的，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在教会里面讲，我们要每一个基督徒都去行。
对，
因为这是周围我们的人很多都没有信主。
对，
就拿我太太的那个餐馆来讲，他在那边做 manager， 里面我讲了福音很多，感谢主有一个信主了，那其他还有很多没有信主。那你也可以想象，在外面我们每一天接触的人，他们都大部分的人都走在一个死亡的道路上。那主耶稣要我们，主说这里这句话很重要，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很多人都在讲，教会里面很多都在讲，但是有谁去做这个工作呢？我有一天碰到两个朋友，他们很火热传福音，还带了一个老太太，86岁在传福音，
是
到我们大陆去传福音，
是
86岁。那我们看到这个老人家，我们觉得很惭愧，他86岁还在为主做这个拼命的去为主做工。那我们能够说什么呢？我们还有力气的时候，我 们为什么不趁这个时间去为主做一点，多做一点，把这个福音广传，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为你看，他说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国临近你们了哈。所以说还是医治，就是还要去为那些人祷告，啊，去为那些人祷告，让他们能够在他们不知罪的情况之下，能够得到医治，得到悔改，回到那个神的面前来哈，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来看在最下面那个蓝色的字。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以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啊，鬼也服了我们。”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般。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跟蝎子，然后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你们。”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怎么样？会就最后那句话，因为鬼服了我们，我们就欢喜。我们却忘掉，我们真正的欢喜是因为我们名要记录在天上才欢喜，才欢喜。因为鬼必然会服我们，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权柄，神已经给我们权柄。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有一点能力是从神那边来，神给我们能力以后，然后我们就自己也了不起了哈，自己也了不起。我们一定要知道说，这一切都是神哈。我们欢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记录在天上。好，我们跟着来看这个少年官的这个故事哈。少年官这个故事也是很清楚哈，就是有一个年轻人跑来了，跑来就用跑的，跑来以后跪在耶稣的面前，跟他讲说：“善良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好，那耶稣就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除了一位神以外，再也没有善良的。啊，诫命你是了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也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那耶稣就看着他，也很喜欢他，啊，就对他说：“你还缺了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句话以后，脸上脸色就变了，就很忧忧愁愁就走开了，因为他财产很多。那耶稣就看一下周遭的人，然后门徒对门徒说：“他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那门徒也很稀奇，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骆驼穿针，过什么过针针的眼呢？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门徒就非常稀奇啊，就对他说：“那这样的话，还有谁能得救呢？还有谁能得救？”然后耶稣就对他说：“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却不难，因为神凡事都能。”那彼得就对他说：“那看，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那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子或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就是房子、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他就讲这个。这么一段一个故事，让我们感觉到，第一个，我们看看少年人他的误解在哪里，那主要是怎么给他纠正他的哈，给他纠正他。第一个，少年人他会认为主是一位善良的夫子哈，善良的老师，那可是主却完完全全跟他讲说，不是的，你不要以为那个其实只有一个是善良的，就是神，就是神。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心里面来看，有时候我们会崇拜某一个人，好，那这个时候其实那个人也并没有那么善良，其实那个人就变成我们心中的偶像了。好，其实只有一个神才能那个，所以我们有时候会 一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马上电话一拿起来，就找你那个心中最崇拜的那个人去咨询，电话就打通出去了。那其实那种做法是比较不对哈。基督徒的话，你碰到难题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安静的找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自己独自的一个人，低头来向神祈求，来向神祷告，神一定会在那种境界中来开你的心眼，让你去发现前面的道路是什么走的哈。主一定会指示你的道路就对了。第二个，这年轻人他以为行善就可以承受永生啊，这也是我们一般人的错误啊。一般人我们去传福音传了半天，结果人家就跟你讲，哎，我知道了，宗教都劝人为善了，信佛教也是一样的，我拜观音也很好了，都是劝人为善，基督徒也是一样。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啊，事实上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主就提出立法来要求他，让他看啊，说有那么多的规矩，你能做到哪一点？你能做到哪一点啊？主就是这样拿给他看。然后其实人不能完完全全做到啊，不能完完全全。真的我们没有亏负人吗？不可亏负人。然后我们真的没有亏负人吗？然后真的我们没有做假见证吗？那真的我们没有讲过善意的谎言吗？哦，比如很多，我们当看到律法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去就了解说行善是不能承受人生的哈。那第三个，这个青年人他会以为自己已经很完全遵守了哈，所以当你把这些东西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说没有，他说我通通可以做哈，通通可以做。可实质上主就给他看到说你都可以做是不是？那很简单，那你去把你的财产都卖掉。结果他就没办法做了，他做不下去了哈，做不下去。给他一个挑战，他就整个就完蛋了啊，整个就完蛋了。所以我们可以从整个故事，我们可以有个结论哈，一个结论就是说，属灵的原则是你要先舍去，你要先有舍才有得哈，你要先有舍才有得。第二个就是说，国度的奖赏啊是包括今生跟永世的，它是你今生会得到，你永世也一样会得到祝福的哈。然后天国的赏赐是百倍的，就是说天国赏赐是很大的哈。那个赏赐，其实这个赏赐就是基督自己。如果基督的生命能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丰丰满满的有基督的身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的奖赏是多大啊，多大。然后最后他就看到一个逼迫的问题啊，一个逼迫，比如说我们要舍弃啊，我们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逼迫患难都是一种属灵的产业哈，所以我们可能会在患难中、逼迫中哈，会得到一个祝福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所以现在也有人讲说，那是一个化妆过的一个祝福啊，受苦、被逼迫都是一个化妆过的祝福。所以我们在这种患难中的时候，反而应该是要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可是有的人不是啊，有的人一碰到一点难题，碰到一点压力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说人生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像上个礼拜我讲的故事一样，他就说我读了14年的博士，结果今天是这种结果，没有价值，我都想死了，就会白读啊，就会白读。所以这件故事也可以让我们从中间体会到一些事情啊。但是最重要的，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并没有在指责说富人不好，或者有钱人不好。一定没有哈，钱这个是财富，这个东西是一个中性的，而是看我们人对财富的态度、使用的态度和来做标准啊，来做标准，而不是说啊这个那个毛泽东时代是有讲一句话说越穷越光荣啊，你们这大概都听不到了哈。像我大哥一来的就跟我们讲，他说当时毛泽东的口号就说越穷越光，家里越穷就是黑五跟那个什么东西叫做什么呢？
政
府越穷越光荣哈，这样。
那他自己穷不穷？
他自己很穷，他自己在表面上他是有一年只有600块人民币一个月。
那个时候很多钱。
对，只有600块人民币。
30块嘛。
然后其实他，但是你要知道共产党的情况是在，共产党最会骗老百姓就是那些官员们，在毛泽东时代，他官员薪水都很少，也都是得有600、是100、300而已。可是你要知道，他们享受就不一样了。他们出去有红旗牌的汽车，然后他们有警卫员，前后有十几部车子跟着，家里有保姆，有这些东西，反正他们是政府的供给给他
的。那个600是多余的。
对，其实他对他那个是多余的，对对对。
不看他的话，不能够相信。
对呀对呀。
他今天讲的话，总理今天讲的话，明天就会改变。在越南就发生过。为什么呢？
为什么？
他一进来，越共一进来以后，他说，如果你是中国人，你要还籍，回到中国去还籍，你就可以申请。哦，这一句话一出来以后，连越南人也要走了。那我老祖先也是中国人，哇，全部走光了，说不行，马上改，马上说这个
这个不算数，
这条命令
改
过废掉。总理讲的话也可以，今天说明天不一样。
因为他是人，
他们的话不能够信。
是人的话
不能够信。
所以
政府最高的一个
官员
讲的话，
你说你常常讲话说哦，没有讲过，没有讲过。这个少年，
他老的房子也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个少年人最大的错是说，不要做什么才得永生？所以耶稣说，你既然说要做什么好，那你就去做，把你的财富都周济穷。这个就是针对他的最大的问题。我们得永生不是用做的，
对呀、
啊。我们得永生是什么？是信的，
信的，
信的。
对，没错，没错。
他就是
说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
没错，
对对，
没错，最大的问题。所以神好好的教训他们。
对，所以他问做，所以耶稣说好，那你就来做吧。
对。
那但是他没办法，
是用做的。
对，没错。
最主要问题。
没错。他也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对啊，
所以这句话也是这一段的核心呢、啊、我们如果去回想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不是用做的，而是用信的，因信称义、啊、用信、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必须要知道这确确实实这样。那最后我会提到一个香膏模组，这其实是一个小故事，但是对耶稣来讲几乎是好像受膏了一样感觉哈，受膏的感觉。他在这个地方结束以后，他马上就进耶路撒冷了哈。但是还有一件事，最后一句话说，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为纪念啊，所做的为纪念哈。其实这个故事有时候是让人觉得哈，就说不管你，其实你看这个女的，她打破一瓶，她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是一件好事啊！大家会不会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可能外面的人已经很多人了，可是里面的人就在房子里面的人就有很多人就不高兴了，就不高兴了。在教会团体里面，大家也可以想想，可能你做了一件事情，你认为是为主做，为教会做。可是做完了以后，教会的也有人不高兴，然后教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你为什么要去请这个人上台点评，因为他举手啊很不属灵，然后又是这样又那样，反正调皮一大堆的。那你说可是你想想看，你看这边他也是有人说，哎，可以卖30两银子来周济穷人多好，他们就向那个人生气。那可是耶稣怎么说？他说由他吧，为什么要为难他呢？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啊！因为你们常和穷人，因为有常有穷人和你们在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为安葬我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预先浇在我身上，所以他就是预表了耶稣马上就要受死了。然后可是我们可以想想看，说当我们在做一件美事的时候，什么事叫做美事？
为主而做的事。
为主而做的事。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被别人责难，我们回头来想我们要不要坚持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是不是为主而做。如果我们是为主而做，你就不要担心，你就继续再做下去，可是真正做完了，就那么一件小事，真是被耶稣讲中了。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会讲起这病人所做的事情。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在哪里讲福音的时候，都会讲到这段事情。 为什么不要因小事我们 不去做，我们不要拿出这个小事，我们不要拿出这个小事。
因为上一次我在那个在传福会一间楼做见证的时候，有一个赵荣基的太太，
哎，
她来，
哦，赵荣基的太太来，
对，
哇，那名气真的很，
他讲了一个见证，
哎，
他讲很短，
是，
他说那个神跟他说，他遇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很不开心，然后他跟神诉说。然后他说：“为什么这些我对你那么忠心，建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教会，然后到世界各地去服侍你，那是怎么跟他讲？”他说：“我看中的是那个每一天早上去开门的，第一个到教会去。”
这本书有写啊。
就最后一个离开教会，我看中那个人。
那本书有写啊？
对，
哪本书？
就是你要我们看那本书啊？
哦、就是那个属灵的那个。
对对，这本书里头有提。
啊、哦，所以神不是说你做很大的，为神做很大的事业，
对，
就觉得你神应该要对你好一点，怎么样？神说我看中的是那个。每一天去开门，最早一个到教会去，最后一个离开教会。
离开教会，对。
看中的是那一个，而不是你。所以他说他，就是他讲这个见证是要谦卑，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要谦卑。当我们看我们自己为很高的时候，那是最危险的时候。
对，没错。所以当我们。当自己觉得很高的时候，我们自己要特别小心。我们自己要特别小心。
对，
因为
耶稣为什么讲说这是一件美事呢？因为想到那个价钱那么高的瓶子把它打破，然后高在耶稣身上。
对。
那我们今天要服侍耶稣，那就要破碎自己，破碎自己才能服侍耶稣。那服侍耶稣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就这么简单。那然后你破碎了你自己。你才有香气出来，耶稣基督的香气在你身上。我看到这节圣经。
那王牧师，请你讲一个见证好了，在你身上的见证也可以。啊，怎么样的是破碎以后让我们，就是说，当然我理解破碎的问题，但有没有见证？
我们我们讲一个见证哦。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哈，
是
在美国哈，圣地亚哥有一个教会，他那个字哈，字典还找不到他那个教会，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
是，
他那个牧师哈，破碎到什么程度？他说我要像耶稣这样学耶稣的榜样，每一个信徒来就在门口给他做什么？
洗脚。
洗脚。那。洗脚哦，洗完了以后，然后给他擦干净，穿鞋子才去进去做礼拜。破碎到这种地步，所以那个是哪一年呢？1980年左右的时候，1980年的时候，他到台湾去，他本来是要我们来接这个教会，但是詹姆斯说，这个怪怪的，他那个。教会的名字哦，一个字那一个字字典查不到的了，那他就是这样破碎，在我的这个服事的经验里面哦，我就是说，神给我多少，不是说我自己能够做多少，我都是在神的面前哦，特别是为这些穷人，我都摆上去，那教会就反应就不一样了。王牧师，你就是爱这些穷人，都不爱我们，为他们做事情，很辛苦的带他们。我说我是神的使女，神要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我把我自己放下。我不说我是牧师，你们都去做，没有，我都做。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很不是我们可以做的那些，就是说怎么讲呢，比较啊低的工作啊，不，我是讲说这个服饰上面的，像哦有时候啊到一个啊到一个一个这个慕道友的家里，为了要带领他信主，他那个里面脏得不得了，臭得不得了，也是乡下，我们进去，我不是说我是牧师，我说啊你们要怎么样，我就扫把拿来，拖把拿来，做给他们看。这个我说我自己，他们也受感动，然后信主了。这个就是一种为主耶稣基督发香祭。
我是觉得破碎像王牧师讲的这种破碎哈，有时候自己会很容易受到伤害。我觉得破碎啊，其实在心灵上有点破碎也很重要。就是说，当我们去我们的心真的像被刀这样割裂，裂到最后再复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全心向着神。那这样的时候是一个破碎。那你刚才讲的破碎，其实我自己有一种挣扎。我在十多年前，我职专毕业以后，我也没有地方可以要我去。然后我反正那时候我也搬家了，搬到那科隆纳那乡下去。然后我那时候会推拿，其实我会脚底按摩、推拿什么都很好，我是学的。因为我来的时候我家里穷嘛，也看不起医生，所以我家里又有两个老人，所以我自己自学中医，然后慢慢学，慢慢看书，慢慢学。那可是我到那个教会以后，我就心里在想说，我要用我的这个来服侍大家。那我只要有病痛的，我就把它脚底按摩，哪怕他脚很脏，把鞋子脱下来，也不见得有洗，那就把脚底按摩。然后如果说他真的，可是有一天我真的是像心就像刀被割一样，你知道吗？就说在那个地方以后，明明他那个马上就叫。就不知道，哎，你过来，我过来干嘛？哎，我现在颈子好痛，我头很痛，来，赶快帮我按摩。我不骗你，就这个样子，就在这个时候，就是你讲的破碎，你心里真的就像被刀割掉一样。你其实我那时候我有自己的生意啊，我自己的生意，所以我才会到山下去。我有自己的生意，我等于说我有自己的功能，可是我真的是凭着基督的爱，准备这样的服侍的时候。真的，人家不会把你这个爱心当成是你的奉献，当成变成是你的应该，哎，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王牧师你会不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就哈、哦，耶稣基督给我的教训就是说哈、哦，作为有人要跟随他，
对，
第一个就要舍己，
对，
第二个就要背十字架，
对。
那如果人对你对待你好跟不好，尤其是不好，
对，
那是我们应该背的。
对，
所以我的家人对我，任何人对我，我就说，那不是在对我，是对我的主。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呐、啊，我们如果破碎自己，就没有自己的嘛，那个己就没了的。
我的意思在这里，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思想想的时候，我要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要碰到那种情况之后，其实我回去以后痛哭一场哎。我到最后我才明白说耶稣说的你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其实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当我们想到说我们要这样去服侍人的时候，比如说帮人家洗脚，可是你要知道有一天你的内心深处会让你自己看到情形，会让你跟你自己看到别人叫你这样帮他服侍的时候，你就不高兴了，你心理上就不舒服了，然后这个时候上帝才真的借着这样的工作，让你真正看到你内心的那个黑暗。原来你根本不是想要服侍人，原来你只是想要在众人面前炫耀你自己有这种爱心而已。所以神就要借着这样的工作来狠狠的让你心里痛到一种已经真的是破碎了，痛到一个等到当场你可能不会发作。可是你等到回到去以后，你整体这个思考过程以后，你才发现到你真正黑暗之处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真正会理解说到底什么是破碎。
所以 所以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
对，所以这是一件
为主耶稣基督破碎。
对，
然后你看这个玛利亚，她是不是有？她是不是有其他的人讲？何必浪费这个银子呢？
对、啊，
供给他嘛。所以他本身就是破碎的。
对。好，我们现在就看到第九课去了哈，第九课马上就那个，第九课是前往耶路撒冷，其实这个是耶稣传道的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阶段是从进入耶路撒冷开始，大概就是一周的时间哈。我们看这个年表就看到了，他这个是33岁的哈，是西元三零年的春天了啊，这个时候。大概他是礼拜天的时候进入耶路撒冷，他大概就进入耶路撒冷是最后的一个礼拜啊，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是从他最后一个阶段，从他进入耶路撒冷开始啊。他自己不仅对此行的目的跟性质，他有非常的了解，他知道他这一趟来是一定是要准备上十字架啊，所以他会有一些预告的行为跟实际的行动。让别人从那种行动中去慢慢判断，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啊？所以他印证了撒加利亚书9:9预言的一个典型啊。他骑着卑贱的驴子进了城啊，进了城，然后跟着他就发布新的命令啊，然后设立圣餐，然后完那个晚餐结束以后呢，他就跟着同伴啊，跟着他门徒啊，就离开这个旧城，就开始回那个橄榄山三倍的伯大尼。后面的伯大尼去投诉啊，可当西谷渐渐成一个途径坡的时候呢，他就转进这克西马基园去祷告啊。可在他正在祷告的时候，在那园中的时候，这个犹大就按着预谋的背叛的记号，亲自跟主亲嘴，行这个亲嘴礼的时候，那些捉拿他的人就来就抓住他。可是，在抓他那个时候，那些捉拿他的人。他会感觉很惊愕，他觉得为什么耶稣一点都没有抵抗，然后就这样受被捕啊，就这样被捕。其实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啊。但是我们可以从慢慢来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啊，他这一段是这样，那大家就看着他是先吩咐门徒说：“你去那边，你看到。”有一个驴子在那边从来没有骑过，就把它牵来。如果有人对你说什么，你就说是主要用它，那人就会让你拿这个驴子过来了哈。结果他就去把这个驴子拿来了，他自己骑上去，然后他就牵坐在这个驴子，骑在这个驴上，他就进了城啊，进了城。然后就有人把自己的衣服啊搭在放在地上啊，让他这样过去，像或者把树枝哈。树枝砍下来，他们都说是棒槌嘛，所以我们教会在这一天都会去砍一些棒槌啊，把我们教会布置啊，布置了很多棒在那走道上面啊，走道上面，然后大家喊着和尚啊，和尚啊，哈、啊，奉主的名来，应当是称颂的，然后就这样，然后那这个马太福音呢，他21:10，他11他这样记录啊，他说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去。合成的人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都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啊！大家都这样说啊。所以我们来，我读一下这个撒加利亚书9:9啊。他说：“西安的民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啊，应当欢呼。看哪、啊，你的王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骑着一个小驴子来啊，就是这样。那你看，耶稣他就真正的去印证了这个先知所讲的话啊，就印证说有一个谦谦和和的王来到这个地方，他骑着驴来进来啊。那和善那呢，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求你立刻拯救啊。这和善那有一个意思就是求你立刻拯救。还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的大门是为你是配的啊，就是说你配得的，你的大门是配得的啊，就这样的。那民众向他欢呼的话，就都会认为耶稣就是他们救星了，就是他们来这边做王， 其实就希望他能起来反抗这个罗马帝国，来建立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国啊，弥赛亚国。那事实上，耶稣不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啊。事实上，耶稣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好，大家对这一件、这一段有没有什么感想？如果没有，我们就往下走哈。然后进了城以后，他后来就碰到一个，在马可福音12:28-34哈，34节，他说有个文士跑来问他就，一个文士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那诫命中的那第一要紧的是什么？那耶稣就回答他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啊。他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所以那文士，等于说知识分子啊，就问他说：“那就对耶稣说，那老师，那神是一位，实在是不错。那除了他以外，就没有别的神啊，并且尽心、尽智、尽力啊，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了，所以你看那个，他要再替他尽量解释一次哈，他把尽智哈，把尽心就换成尽智了哈，然后尽力哈，然后尽意他就没有再讲了哈，他说爱他又爱人如己啊，他就觉得说这是不是比燔祭都更好？他在开始在反思哈，他就开始在反思说到底燔祭啊这种祭祀还是我们要那个，他就开始想到说哎，可能我们。燔祭都不是那么重要，我们一定要做到这样的工作才是重要的。那耶稣看他很有智，回答得很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国不远了。”从此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他就问跟他讲说：“你离神国不远了。”所以一样的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就是真的是要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你的神哈，那再爱人如己。所以约翰福音另外一个地方又提到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是我的门徒。为什么我要把这句话加在这个下面？其实事实上，我就感觉彼此相爱是不够，我们彼此相爱都不够，所以才会造成今天教会的纷乱哈。然后教会会拼命的分裂哈，像我们教会都已经分裂。在外面都还有什么教会在外面哈，都是我们分裂出去的哈，所以你想想看，那说好是说我们教会增加了哈，教会增加了，教堂增加了，说不好的话，那其实就是分裂嘛，就是分裂，就是分裂，所以我们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哈，所以耶稣虽然讲到尽心尽。尽尽意尽力爱你的神，还说要爱人如己，但是他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这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做到，我想我们真的是永久没办法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做到啊，但是。神也从来没有要我们完完全全做到啊，他是要求我们，他知道我们没办法啊，没办法。但是谁有办法？只有神有办法啊，只有神有办法。我们真的不能说我们一定做到了，那是骗我们自己啊。那神会发笑的啊，神会在天上笑，上帝会在天上偷笑，偷笑说：“你这又在吹大牛了啊，又在吹大牛啊，吹大牛。”所以我们全世，我们基督教跟其他世界宗教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神是有要求也有供应的啊，我们神是有要求也有供应的。那其他的宗教是只有要求而没有供应啊，只有要求没有供应。其他的宗教只是说你来祭拜我以后，然后就有保佑啊，就没有其他，他就没有其他的教导，没有其他的那个。但是我们的神是要求我们爱他，要爱到一个尽的地步啊，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做的一个地步，这是我们神要求我们的。 那其实我们也只有完全遵守这个戒法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说我们怎么去爱神，我们才知道。所以真正我们基督徒的工作，请记住，一定是任何的纷争、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回到内心来问说，到底我们爱主有多深？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只要很清楚的自己去问一下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谈到爱人如己的时候也是一样，爱人如己就是说不要有，算是一个不要自私的爱，就是说你把你爱自己那种心理去爱别人的时候，那就完完全全不一样了。可是很难很难，因为我们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很难把别人的一切当成自己来这样去做。那当然我们是尽我们最大力量去做，尽我们最大力量去做，这就是我们比较要自己要在要去特别了解的，特别了解。大家对这一段有什么想法吗？黄弟兄有个爱人如己吗？
很难做到，
很难做到。
我经历过，我有一个姐妹，她先生是关在精神病院里面，
是，
她因为被人家骗了好多钱，她先生是一个画家，出名的在中国大陆，而且她躺的那个经躺得很好，但是他来美国以后，本来住在 Acadian， 现在是住在 Rosemary， 他的儿子也跑了，跑到台湾去，他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先生就被关在精神病院，没有办法出来，那我也不认识他，他有一天他跑去一个朋友的家照相馆去照相，做那些纸张，后来他就那也是一个基督徒嘛，那他那个就是 Johnny 那个基督徒，他就介绍给我，介绍这个女的给我，打电话来说这个女的需要帮助，可不可以帮助她？那我首先就问，为什么你不去帮助她，她来找我？我在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也是主内的，我也没有做过这些工作，但是后来我就回到主耶稣说，主耶稣说，你把一杯凉水给最小的弟兄喝，你是就是坐在我身上，那我就
你看就要喝凉水，大家要倒杯给他喝
凉水，
那我就去帮他了。我去帮他了，我就去带他去医院去看他的先生，他60岁左右，他先生好像是61、62岁，半清醒的，那我到医院去探望他，带他去，每次谈到他的先生，他哭得一塌糊涂，然后到医院去看他的先生，里面很多精神病人，那也为他祷告，在为他先生祷告，带了他去好几次，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哎呀，我很累，我还有很多的工作，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尤其是最近我比较忙，那他也找到一份工作，我带了他好像是有4次吧，那就觉得很累了哈，原来帮助人，好像这个事情不是我的事情的是吧？我们去帮助人，好像我们有一个借口，这件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所以要爱人如己不是那么容易。
对。
但是神给我们有一个爱神的心，当我们自己没办法做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会感到内疚，因为圣灵在责备我们。
对。
那我前几天我又打电话给他。他没有接电话，那去工作了，他去做一些就是带小孩子的 看顾小孩子的一些工作。
对，
那我觉得一个女人真的是很可怜，很可怜，因为她又不懂得英文，
又
不会开车，
对，
开车是开附近去买菜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好像主耶稣说你要爱人如己，不是那么容易。我们要依靠神，就好像在教会里面有纷争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身边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神的话，我们没有耶稣在里面的话，我们谈多少爱也没有用。
对，
你谈的就是说很吸引人也是没有用，因为你耶稣不在里面的嘛。
对，
对不对？所以
没错，
所以要依靠主，一定要依靠主，我们才能够去做爱人如己这件事情，要不然靠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做出来。
我也想分享
啊，
我幼稚园的时候
你就爱人如己了
在香港啊，我们从小那个概念对宗教 special 是基督教，
是
他们以前在厦门是他们怎么做，派米派油然后服务制派那个鸡蛋，就是什么都派的，免费的。
我们台湾也是这样，我们台湾早期
佛教没有这样子派哦，
天主教的时候也是，他是美国援助，因为美国很多落迁过去嘛，所以有很多人到教堂以后就是派面粉，所以我们后来就叫做面粉教。
对对 对, 对、
嗯、每一个人去到礼拜天去的时候要结束了，大家就会开始派了，一包又带回去，然后刚好可以包做馒头这样。后来就被在台湾就被那民间宗教的人就笑说啊，你那个去信什么上帝都是面粉教的，面粉教。再说下去，一样。
那个感觉说就是比较针对中下层的，
对，
因为你很有钱，你干嘛去拿那些小东西呀、啊？
对对。
在一些比较不是很好的区域，然后是去派，最感动就是小的时候圣诞节，我很小就已经选四座天使，所以其实神一早就已经选了我了，念那个 kindergarten 到小学，一直圣诞节演天使，就两个翅膀啊，那好高兴。现在在想，哎呀，神一直在
拣选。那有没有想到现在你还是一个小天使？
第一次化妆还记得两个红红圈，童年的回忆很好，做天使。
所以爱人如己真的是一个功课哈，是一个功课，
很大的功课，
哎，很大的一个功课，所以很大的一个功课。我们真的要依靠神哦，但是爱人如己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祷告中，我们可以在祷告中做不到的时候祈求神，祈求圣灵来浇灌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啊，能力走前面的道路啊。第三，我们谈到设立圣餐啊，设立圣餐，我们也知道当时的情况啊。那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在念这一段，还是念那一段？差不多啊。
我不一定念。
你们不一定念是吧？
不是，我们就是讲，直接讲。
直接讲，讲完就开始。那你们要为那个圣餐来那个吗？来做祷告吗？
有。
有做哈。饮圣餐、饮饼跟杯的时候都有，前面都开始做祷告，对，所以我们就来看一句话好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实告诉你们，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国里喝新的那日子。”哦，喝新的那一次，这是我血所立的新约，就是说，这是他。地文也好，他的遗属也好，这样这主的意思就是说，他为我们所留的宝血，那是立的这个新约的凭据啊，这立约的凭据，这是他的一个凭据啊。为多人读出来，就是说为所有的人啊，为我们所有的人读出来的哈，不是专为犹太人留，也不是专为谁留，是为所有人留出来的。所以当主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所流出来的血啊。就已经是成为新约的一个凭据了，所以十字架就是新约的一个凭据了。那我们在那个什么东西，在领圣餐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来剥饼啊，然后喝葡萄汁啊，就在你是喝葡萄汁还是喝红酒？
不让吃。
知道是哈，现在可能只有唯一一个教派圣公会在还在喝成红酒哈，我们也是把红酒改成葡萄汁了哈，改成葡萄汁，我们也是这样喝。就是我们这样，就是其实我们每次喝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要很庄严的，心里上要有一个虔诚的，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好像是耶稣亲自交在我们手中，来让我们来纪念他，来知道他与我们一起来在场，在跟我们一起喝那个酒啊，喝那个杯啊，这样。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国里喝新的那日子。”哈，他不再喝葡萄汁的时候，是包括其实就是说他不会再重新去尝这个酒或葡萄汁了哈，喝那新的日子是在此说千年国度中哈得胜者与王一直坐席的日子，就是说耶稣再来或者我们因为得胜跟他一起坐席的那个日子，他来的时候他才会跟我们一起喝，因为他没有到的时候他不会喝的，他不会再喝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圣他也是在他最后的时刻，他立下了这么一个新约啊，设立了这么一个圣餐，让我们以后都能够跟他一起的那个，就是再一次的每一次，当我们领圣餐喝那个薄饼啊，或者领杯的时候，就再一次纪念他啊，再一次纪念他。其实我们基督教来讲的话，剩下两个，一个就是受洗。一个就是领圣餐的话，我们就剩下这两个为圣礼啊，圣礼就是为了这圣礼，所以这圣餐来讲，对，其实这是主亲自设立的，这也是在他最后的时刻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第四个就谈到克西玛尼园的祷告哈，这里面有几句，这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故事，那我们来看看这里面的几句话。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肌肤要死。”哈，那个看红字就好。我心里甚是忧伤，肌肤要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小朋友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是祷告呢，还是真的跑去死？
我去死，现在不知道。
真跑去死，好、哦，有时候真的会是这样，有时候真的是。忧伤到真的你几乎要死，你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哦、那这个时候讲老实话，耶稣是最我们最好的一个典范，我们真的冷静的低头下来、哦、来那边来祷告，你看他是伏伏在地的祷告，伏伏在地的祷告，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的这句话，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不然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句话，看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这一句话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最责难的时候，我们记起来了，我们用了，我们心里就得安慰，我们心里就得安慰，就记得，就得安慰。所以有时候在牧会的时候冲突最大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向神求。那你觉得，那个关姐妹，你觉得这句话给我们是什么样的动力，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
还是感觉到了、神在看顾，
神在看顾，
对，神一切都知道，所以他会为我开路，为啊、就是我们看起来是无路可走，但是他还是有他的意思，也让我就是经历这个事情之后更明白，他的那个恩典。
你知道，当我们用这句话来祷告的时候，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交托了，我们把我们送葬整个交托给耶稣。交托给我们的神啊，这当我们有这样，当我们祷告到最后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让我们的心情平静下来。所以跟着他又告诉我们，他说：“总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愿人却软弱，这句话真的是我们的写照。所以当我们 肉体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心灵虽然愿意，但是我们却不这样行，肉体软弱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祷告进行，就是祷告，就是祷告，祷告，我们才有办法通过我们那种难题，通过难题。可是你看，他一次一次的看到，他就总是看到他的门徒不是睡觉，就是那个哈，就是又是睡着，又是干什么？所以他，但是呢，他还是一次一次的在祷告，祷告。他最后一个他讲，他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去。所以说，我们不用担心哈，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所有的祷告虽然是那么的无赖，但是时候到了的时候，神自然就会开路。开路出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被卖。